欧美各国对俄罗斯寄出的第一波制裁才刚生效，俄罗斯周四2月24号就以导弹袭击包括首都基辅在内的多个乌克兰城市。俄乌战争开打，欧美各国继首轮制裁后恐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经济施压。美国据传打算联合日本、台湾和新加坡对俄罗斯推出下一波的芯片禁令。美国于周二2月22日已寄出首波制裁，对象包括两家俄罗斯银行和俄罗斯主权债券，也冻结了部分俄罗斯政府高官在美国的资产等。对于是否加入美国未来发起的芯片制裁，台湾政府周四仍未做出正式宣布，但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周三2月23号在接受媒体联访时已经表态，他说台湾作为国际社会一员，愿意参与各项有助于和平解决争端的努力。为台北的台湾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邱达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台湾若跟进美国禁止对俄罗斯输出芯片等半导体产品，对境内的半导体业影响并不大，因为全球芯片仍供不应求，再加上俄罗斯只位居台湾半导体出口的第35大国家，只要来自美国等其他国家持续下单，将可弥补因制裁而对俄罗斯芯片出口短少的影响。根据台湾财政部的统计，台湾电子零组件近年对俄出口每年约只在3000万美元，而电脑和资通讯类产品的年出口额也不到4亿美元，只占该类产品整体出口比例的个位数。虽然俄罗斯在军用芯片和半导体科技上并不仰赖外国，但境内的电子消费市场或芯片供给90%以上靠进口，因此邱达生说，若美国正式寄出芯片禁令，将对俄罗斯带来一定的冲击，包括消费性电子产品供应一时短缺或涨价，就算俄罗斯转单中国，中国也不一定能完全满足俄罗斯的需求。邱达生说，
俄罗斯进口台湾的这些半导体最主要是应用在它本身的消费性电子产品，将来的话它国内需要的这些东西会涨价或者是没有 supply， 当然会有一些转单，但是中国可能在这一方面还没有办法取代台湾对俄罗斯的供应。
不过俄罗斯是原物料出口大国，目前升温的俄乌局势已推升国际原油和天然气等能源的价格。根据美国财经网媒市场观察引述顾问公司 RSM 的预估，布伦特原油近期恐由目前的价位大涨 14% 到每桶110美元，若后续涨幅持续飙高达 40% 以上，美国的通膨率可能由现行的 7.5% 再直冲10%，而且这种能源震荡恐让美国未来一年的国内生产毛额 GDP 因此折损1%。邱达生也说，能源等原物料价格可能随着俄乌局势攀升，导致制造成本上升，也就是所谓的停滞性通膨。他说，这种非因需求上升所带动的通膨，将使得各国央行不敢太快升息，也会为新冠疫情后的经济复苏带来更多不确定性。至于美国有没有政策空间可以进一步因应通膨的飙升，将是拜登政府所面临的另一个挑战。尤其俄罗斯把持着全球半导体制程所使用的关键气体奶气及贵金属钯镍等，因此若俄罗斯对美国发动反制裁，禁止这些原物料出口，美国的半导体供应链也可能遭殃。对此，位于华盛顿的非政府机构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副总裁斯蒂芬·埃泽尔以电子邮件书面回复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美国有超过90%的半导体及奶气供应来自乌克兰，约35%的钯金属供应来自俄罗斯，因此俄乌战事可能导致供应链断裂，产能受阻，并推升价格。但他说，这只会带来些许障碍，不致引发危机，因为奶气和钯金属都有其他替代来源，而且半导体生产业者也早就开始寻找多元化的供应管道。 白宫早于一月底就已经暗示美国半导体业者，拜登政府考虑对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采取芯片制裁，要美国业者提早针对库存或供应链找出因应之道。拜登政府认为俄罗斯将因此付出很高的代价，因为该制裁类似特朗普政府时代对中国华为所采取的禁令，不仅美国制半导体制品，凡是用到美国科技的外国制半导体制品都会被禁止输往被制裁的国家。不过埃泽尔坦言，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全球半导体供应链就陷入严重的短缺，也时有断裂，因此俄乌战事来的时机颇为不佳，恐加剧全球的芯片荒和紧缩供应链的瓶颈。埃泽尔说，若美国能成功结盟其他半导体出口国，对俄罗斯寄出出口禁令，这将是有史以来最全面一致且广泛的出口禁令，制裁的对象也可能遍及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军事和电子通产业。不过一大挑战是，俄罗斯不像中国有华为和手机业等产业高度依赖美国的半导体产品和技术，因为俄罗斯经济比较锁国，对外依赖度也不高，再加上俄罗斯对于半导体等库存早已储备多时，因此拜登政府就算寄出半导体出口制裁，也可能得耗费较长的一段时间才能看出成效。对于俄罗斯可能有的反制裁，台湾经济研究院的邱达生看法比较乐观，他认为俄罗斯的经济非常仰赖这些原物料的出口，因此俄罗斯应该会三思，也不太可能主动禁止出口奶气或把镍等贵金属，拿石头砸自己的脚来伤害自己的经济命脉。虽然美国渴望获得盟友的支持，共同对俄罗斯寄出半导体制裁，但美国塔夫兹大学法律和外交关系学院的全球经济所所长巴斯卡查克拉沃尔蒂曾于二月中在外交政策期刊上撰文，力劝美国不要打出芯片制裁这张牌。他说，相较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时代的芯片禁令成功打击华为，导致华为于2021年的营收惨跌 31%， 拜登政府对俄罗斯寄出类似的制裁却不一定有效。他举出五大原因，一是半导体的制程分工太过复杂，因此只要民营公司的供应链不尽透明，拜登政府就很难完整追踪。其次，拜登政府对违反禁令的半导体民营公司也缺乏有牙齿的罚则。第三，俄罗斯市场70%的电脑和手机进口皆来自中国，因此拜登政府只要禁令一出，就会导致俄罗斯进一步转单中国，反而强化中俄两国的盟邦关系，并激化美中两国的摩擦。而且美国也无力阻挠中国出口半导体制品给俄罗斯。第四，美国制半导体零件能可能透过其他国家想跟俄罗斯做生意的小型中介商流入俄罗斯的军方。最后，只要美国和中俄的紧张关系因半导体禁令而达到临界点，就可能迫使中国对台湾动武，以夺取芯片大厂台积电的产能。他说，芯片荒去年已经折损美国 GDP 的1%，若全球芯片供应链再受创，恐不值得。欧美各国纷纷对俄罗斯寄出制裁之际，中国则闻风不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于周三2月23号的例行记者会上，除重申中国一向认为制裁无助于解决问题外，还质疑美国对俄制裁的成效。华春莹说，2011年以来，美国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就超过了100多次，但是美方的制裁解决问题了吗？他希望有关方面认真思考，还是应该努力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由于上海的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戴秉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也说，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全球经济高度连结，任何制裁不仅无效，对美俄两国乃至全球经济都没有好处。不过他坦言，美国也只能以制裁来因应，因为即便北约允许乌克兰加入，美国也不可能草率出兵。戴秉然说，
即便他同意乌克兰加入，你说 美国能出兵到乌克兰吧？出兵到乌克兰这个坑啊，可能比伊拉克阿富汗更深。美国军队要能够进到乌克兰去，你还出得来吧？第二个，即便你不进去，把武器弄到乌克兰，这些武器可能会给俄国人拿去吧？因为他是打游击战，武器要落在俄国人手中，你说这危险不危险？
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